特尔原本是预计在当地至少要花10年的时间。
人工智慧研究公司 OpenAI 公布了大型语言模型的最新版本。
从护国神山到半导体供应链，从产业历史到企业品牌秘辛，阿荣博胡说科技，带你听热闹，更要听门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阿荣博胡说科技，我是阿荣博陈良荣。今天这一集呢，我来跟一个认识20多年的老朋友聊聊天。他是我们科技记者的传奇人物，资深财经记者，前金周刊副总编辑林鸿文，也是畅销书《晶片岛上的光芒》的作者。然后呢，他刚从日本载誉归国，是去宣传他这本书的日文版 TSMC 带动世界的秘密。鸿文，欢迎你来到我们节目。
谢谢阿荣博陈良荣，我不敢当啦齁，这个传奇我真的这两个字应该不适合来形容我。
传奇都是倒在沙滩上。
对对对。
好，那最近呢，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科技记者，我觉得他跟你很像，就也把自己的30年的采访经验写成书，然后在美国引起很多回响。我想来这里把你们做个对比，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他就是 All Things Digital 这个网站的创办人，叫做 Kara Swisher。 那1994年开始跑科技，那 你是哪一年开始跑？
1993年。
你们真的是差不多。然后他就见识了矽谷网络产业的崛起，他那个时候是在华尔街日报，你是在经济日报。那很多评论呢都说这个 Kara 呢根本就是矽谷的 insider 圈内人，就不像记者的。首先是因为他跑线跑得很早，根本就是看着祖克伯一起长大那一种的。然后他跟那些矽谷大神是熟到说贾伯斯会私下问他对新产品的意见，然后惠普的执行长被eBay挖角，还会先打电话问他说对方是何方神圣，那种程度的熟。那当然鸿文，你给我们的印象呢，其实也几乎就是一个竹科的 insider 就是圈内人，而且你靠的不是裙带关系，靠的是你的真本事。你跑线也很早，当年见证过台积电上市，台积电1994年上市，所以见证过台积电上市的记者大概也只有你还在线上。然后更重要的是呢，你是台湾很少数理工科系毕业的科技记者，而且还是交大电信，这个系现在已经并入了电机系嘛。那大家知道交大校友在科学园区是很庞大的势力，那你是非常根正苗红的出身背景，就等于是施正荣、林献明、魏哲嘉都是你学长，然后联发科一堆副总呢是你同届上下的学长学弟这样子。所以我以前跟鸿文跑线就很嫉妒了，常常记者会结束了他就跑到前面去，然后就喊一声说学长，然后我们大家都退到一旁看你一个人玩就好了。
是，
那我现在更嫉妒你的是呢，你四月的时候去参加台北电脑工会在东京办的那个台湾半导体日，你那边演讲兼打书，然后地点居然是在日本皇宫饭店，就是皇居对面那一家非常高档的地方，在那边宣扬国威。鸿文，那皇居的樱花很漂亮吗？
好，谢谢阿龙伯。那时候樱花还没有开很多啦，那我想我很难跟那个什么莫博士，是不是
跟莫博士的同事
去对比
Kara、
但是我觉得的确我是跑了半导体的整个成长的过程啊。那我觉得这一段其实还蛮重要的，所以我这次去日本我就感觉他们其实对台湾的半导体是非常有兴趣，很想了解，我听到很多都是非常好的问题所以这个我觉得别人怎么想我们，怎么看我们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好，那我们先来讲一下，要先给听众做个前情了解，我们来谈谈你这是台湾科技记者的创举，在日本出一本讲台湾半导体的书，可不可以谈一下这中间的经过？
是，我想我那时候在台湾写书的时候，一个关键就是说，因为好朋友野岛刚他跟我说嘛，他就讲说你如果写好张忠谋或台积电的故事，他说他一定帮我找到日本
晶片岛上的光芒这一本。
对，那我写完之后他很快的真的就帮我找到。
所以你在写书的一开始就想说这本书会给日本人看？
我觉得我在写的时候当然有这样想，但是我更重要的是觉得我要把整个历史交代清楚，因为我想过去30年发生很多事嘛。那 我后来把这些都整理出来之后，我觉得我好像有一点点贡献，这个贡献是说，因为我们有很多年轻人不知道整个产业发生了什么事，很多人来跟我说他们是看到这本书之后才知道原来整个故事是这样，以前他们可能听到一些但是没有把它整个兜起来。
而且我们多数人都是说有些东西好像听过，可是不知道前后的脉络是怎么样。
是
鸿文，听说你的日本版的内容跟台湾有些不一样，可不可以说一下？
是，日本它重新编排了， 所以你看他连标题也都不一样嘛，他的标题是 TSMC 推动世界的秘密嘛，那他那个书腰弄了一个说、欸、智慧型手机世界的和平都是由这家公司推动，
虽然我觉得有点旧了、欸、现在没有人讲智慧型手机应该讲说生成式 AI 世界的和平都由这家公司推动、欸、
对对对，梁荣你这个更好，对，那我觉得他们重新编排是，
所以代表说他只对 TSMC 有兴趣，
应该是，我觉得他更聚焦在 TSMC， 因为 我中文版我写了很多台湾产业发展历史，
你可能是三分之二 TSMC， 很多还是大家的嘛、欸、
对对对，
联电这一些的，
对对 对, 對、欸、好，那、欸、不过联电跟台积电竞争那个他是有放的，
他是有放，
有 他觉得那个跟台积电很有关，好，所以然后另外就是说他重新编排之外，这个他还把那个做了一些比如说重要名词的解释，甚至人物出场的顺序他也按照那个顺序做了一些解释，
登场人物，
对对对，那我觉得这些其实是日本编辑很用心的地方啦，让读者能够更了解，
对，我们一般产业书没有去做登场人物表，小说才会做嘛，他这个还蛮用心的
对，
那你在日本出书现在状况怎么样，卖了多少本？
3月22号出版嘛，到现在又快一个月了，那我想他们给我的回应就是说，因为第一次印7000本，那第二次又再加印1000本，
7000本在台湾已经是畅销书的规格当然日本的书是比我们大很多了，
是是是，
所以一开始还会先试探一下，
对,
對，因为我已经有好几个朋友在日本帮你做 store check， 在书店看到就拍下来说、嗯、哦，放在醒目的地方旁边放什么书这样子，
是
感觉上好像有当年唐凤的那个威风、哦、唐凤之前都是放在畅销书嘛、哦、
对对对，我 不敢跟他比啊，唐凤听说卖了10几万本、哦、对，那
所以那是一个，
那是一个
上限、哦、
是是是，我觉得不容易、哦、
那你在日本打书这段时间怎么样，你觉得他们现在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
是是， 我听到他们的问题我其实很开心、哦、因为、欸、他也刺激我一些思考， 我就简单讲几个、哦、第一个是他们讲到台积电的 Grand Alliance 大同盟这件事情，他说对他们是有冲击的，因为过去就是说日本的供应链基本上就是只是 support 他自己，好，比如说 Toyota 的供应商就是只卖给 Toyota， 不会卖给其他人，
对，大家都会问说你这是 Toyota 派的还是本田派的，
是好 Toyota 你上什么本田，这大家都不一样嘛，大家都各自建自己的
供
应链，供
应体系，
可是他们看到台积电那个 Grand Alliance、哦、你看、哦、他是跟所有的联盟
可不可以解释一下台积电的 Grand Alliance？
Grand Alliance 就是说他把从 IP 从设备原料到很多供应商太多了，
整个生态系，
他把那个生态系建起来，那
会有认证吗？我觉得有些有认证，
当然当然他要有认证然后把它纳进来，可是他是很 open 的，就是说比如说爱斯摩尔好了，他当然是不只是供应给台积电，他也供应给 Intel 跟三星、啊、可是台积电不会把它排除在外的，他一定把它拉拢进来，所以因为台积电有这样的一个比较开放式的一个合作的一个大同盟，所以他能够截取各家的所长、哦、然后帮他把整个晶圆代工做得更好、哦、那这个是日本人觉得他们做不到的，他们很想学的。
那他们为什么觉得他们做不到？
所以这就是有趣，他们就说因为他们都是大集团，每一家公司都觉得应该要自己做、哦、那他说可能也有想过就是说、哦、比如说有些零件你就是没有做得那么好，你要不要用外面的别人的供应体系，可是问题是别人的供应体系也是这样子想，所以搞到后来还是很难去做这件事，他们有这样想过但是就是做不到。
对，其实这个思维就是他们日本为什么科技业走向衰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嘛。
是，
他们都每家都自己做，然后光是手机就做了十几个品牌十几个版本，每家都不够大。
是、
哦、就是大家在讲说日本什么加拉巴哥化嘛，独立演化，演出一些全世界各地都没有用只有你们日本人在用的东西，那现在他们要重新改变思维。
是是，那有一个就 Kawasaki 的一个
川崎重工，
他一个很重要的，我就是说他们什么东西都有啊，他们有天上飞的，有水里面的潜艇、哦、他们的产品太多了，所以他说因为你一个集团的东西你就是有很多能力，然后也有很多专业人士，他们就说这些都是他们自己想要做的一个理由、哦、那所以这个我觉得是跟台湾的很多企业、哦、我们是把人家垂直整合的一个产业，把它做垂直分工嘛，
把它
切，一直切一直切，然后很细节的每一个 sub 的一个产品就拿出来做，那这个跟他们是所有通通都要做，那真的是不一样的，
彻底颠覆他们的思维。
是，那另外我想他们也问了一个问题也很好，就是他们问我说、欸、以前联电也曾经来日本投资过，那但是这个好像没有那么成功，那现在台积电来了你觉得有什么差别？我觉得这也是好问题、哦、那我基本上我是跟他们讲了，就是说 我常常采访很多这个台湾公司，他们都讲说跟日本合作要花很长的时间，因为他要花很长的时间 check 你、verify 你，要一直测试你的底线、然后做很久的时间才会跟你下一个单这样。那我觉得就是说以前联电可能他的技术实力可能还没有被这么肯定，另外一个是日本也没有想要做这个晶圆代工，所以他们在2000年的时候 Hitachi 曾经跟 UMC 成立一家公司，后来两年就解散了。
对，而且那个时候里面的那几个主管有一个好像是现在 Rapidus 的主管，
是是。那台积电我觉得这一次去会不太一样，是因为台积电已经在先进制程上面已经没有敌人了，也应该就是说没有对手，
我们去的时候已经是世界第一了。
对，而且老实讲台积电把美国的那么多重要客户都搞得很好嘛，不管是 Apple 不管是 NVIDIA、不管是 Broadcom， 这些公司都因为台积电而让他的事业做得更好。那我觉得日本人一定很清楚这件事情，所以现在 Toyota Sony 也希望台积电来帮他们，让他们可以汽车卖到全世界卖得很好、这个汽车里面的半导体能够做好，当然它的产品就可以有竞争力嘛。那 Sony 也是一样 CIS、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也是需要，我觉得需要跟他们沟通、因为我一直在讲就是说台湾是来帮日本的，台湾是整个你如果说从美日韩台这种 Trip4 这四个国家里面，台湾跟日本绝对是最互补的、因为互补所以我们会帮你嘛，我们不会有产品跟你竞争嘛，所有的国家都是有产品在互相竞争，台湾几乎没有，台湾也没有汽车啊，台湾只有少数的一些品牌，但是像 PC 日本也没 PC 啊，所以这个是没有竞争的。那我们整个产业形态都是代工，所以我觉得我一直在强调这个台日的联盟是可以走得很长远的。
像我们上次有同事去日本采访嘛，后来就听说好像三星也要去设厂，我们就问他说那你们觉得三星可以拿到跟台积电一样的补贴吗？台积电在日本拿补贴拿很多嘛、接近一半、他们就在那边笑说应该不可能吧，日本很讨厌三星的。
是是，当然 我想日本国内也有一些反对的声音、说为什么要补贴台积电那么多，为什么不补贴自己公司
全部都给 Rapidus 就好了。
对， 那我觉得当然这个事情又不一样、Rapidus 我们等一下再讲、Rapidus 我觉得会面临很大的挑战、那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日本国内当然有一些这样的呼声，那我觉得这也很难免。 你想想嘛，如果台湾补贴一个国外企业来台湾投资，哇，给他很大的金额，你想台湾 会有人不反对吗？那这个是很自然。但是我觉得我听到他们在讲说台积电去熊本、是黑船在线这件事情，我也是跟他们沟通说我觉得你们不要这样想，你黑船在线如果你讲的是台湾去日本、是正面的、就是黑船当年让日本，
黑船当年是美国的船，
明治维新，
对，美国的船嘛，是一个海外的帝国主义的霸权，跑到我们不是啊，
用力把日本的门敲开，他是要强迫他做生意的，强迫要卖东西给他的、那当然它导致了它的明治维新嘛，然后一百年之后它变成强国。但是你如果想想看，日本在80年代变世界第一之后，美国就用力的把它打下去，它用两招把它打下去，对不对？课税它课 100%， 然后又广场协议逼它日元强力升值，这个让它整个竞争力下滑嘛，结果韩国就取代它嘛。所以我觉得这台湾跟你合作不会造成这种黑船在线的负面效应，我是觉得我们台湾要去跟人家分享我们在做什么，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工作的想法跟态度跟逻辑，那这样日台的合作才会长久。
可能是因为你讲了这事情，所以听说你的书在熊本那边是卖的最好的。
希望是，希望是。好，我还没去了，
你没去，
我接下来要去了。那
听说是跟台南差不多规模。
对对。那第三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他们就问我说、台积电去熊本厂、会不会把台湾的供应链也通通带去，然后这样他们也没有生意做。我说不会不会、我觉得台积电、你看台积电不是只有设熊本厂、他还设两个 IC 设计公司，他还设封装的研发中心、所以你看台积电其实很清楚的，他去每一个地方投资，我相信他都要充分利用那当地的供应链、那所以你看他们也讲到2030年熊本当地的采购要达到 60% 嘛，所以我觉得他是在每一个地方他都会适应当地的环境，然后去好好的利用当地的这些供应链，因为供应链是可以帮他的，而且就是说每一个新的制程他都有新的挑战，所以他要一直找出很好的供应商来跟他合作。所以 我跟他们说你们不用担心这件事情。而且、我回来、我还问了台湾的供应链，他们说、他们现在也计划忙得要死，根本没有人你知道吗？台湾现在缺人，所以他们不可能派很多人去美国，可能派一些人， 也不可能派很多人去日本，派一些人顶多是这样子。所以他现在台湾的计划也做不完啊，台积电在台湾也是遍地开花，
高雄那边也做不完。对
对啊，全部都是卡着人啊，那所有的工作都要人去执行、哦、所以这个我觉得日本不用担心这个。那最后当然就是 Rapitus、哦、他们也很关心自己的 Rapitus 未来的发展嘛。那我老实讲我觉得 Rapitus 不会成功啦，在我心里面 我已经有这个判断。可是你知道我们去日本不要给人家讲的太直接嘛，
Rapitus 就是要自己去做二奈米嘛。
对、哦、那他是跟 IBM 合作嘛。那我就提醒他们几件事啊。第一件事情就是说Rapitus 是跟 IBM 合作，但是整个晶圆代工这个产业是什么？是制造跟服务的产业。
你的书里面没有讲那一段说联电就是因为跟 IBM 合作。
有我有写，我有写，
我特别指给他们看说你要看我这一段。
有对，所以 我还没讲到这里、哦、就是我刚刚讲就是说制造跟服务的事业、哦、技术只是它其中一环而已、哦、你把技术搞定了不代表你就没事了。那台积电研发很强，但是它制造跟服务更强嘛，这个是所有你要了解晶圆代工你一定要理解的、哦、这是我提醒他们第一点、啊、第二点就是你刚刚讲的联电当年在2000年跟 IBM 合作结果就失败啊、哦、这个失败其实是导致联电整个落后台积电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水岭。
就是联电用 IBM 的技术，
对、
哦、然后台积电要自主研发，
是是，对。 那这中间还有很多事，我其实我在书里面写很清楚，我就说你们自己看台湾踩过的地雷你们不要踩，
这样就给日本应该有很多的启发。
对、哦、所以后来记者有访问 我也都是这样跟他讲。那第三个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什么？是整个 Rapitus 的商业模式或是它整个的概念其实是很难 work 的。为什么？因为我记得蒋爸跟我讲一件事，他说
蒋尚义，
对，蒋尚义他讲说你半导体公司的制程技术的研发至少要投入20亿美金，就是到了你什么3奈米2奈米，其实他讲的是以前讲的是7奈米以后要20亿美金。那一般的公司是营收的大概 5% 到 8% 是他的研发的金额，所以你20亿美金你反推回去 5% 的话，就是你要营业额要400亿美金，你没有营业额400亿美金，你要做20亿美金的研发投入是很困难的。好，那所以400亿美金以上的营收的公司有谁、啊、不就三家嘛，就台积电 Intel 跟三星啊。所以 你要有一定的经济规模你才能够做研发啊。因为这个行业以前 DRAM 台湾 DRAM 败得很惨，就是啊，你这一代做完了下一代就不知道有没有技术啊，没有啊，很多人都是没有技术。
因为我们DRAM没有技术是跟国外授权的。
授权的、嗯哦、所以好，所以 我跟他们沟通着，我觉得这三点他们一定要听得很仔细、哦、因为 Rapitus 是他们政府又砸钱下去的、哦、他们要做，
意思是说他二奈米用了 IBM 这一代，那你接下来一奈米你要自己研发，你要有经济规模才有办法撑，你不可能每一代都靠 IBM 啊。
是，所以我觉得我们台湾的经验、哦、应该很清楚，日本一定要好好的学习。所以刚刚梁龙讲说我去，其实我都是在扮演宣扬国威的角色。我的书就是告诉大家说，其实我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们全部都不要投资了，你们投资这些很可能都会失败了，你们就不要投了，让台湾来代工就好，
用台湾的就好了，用台湾货最好。
是是是。
好，说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我是天下杂志总编辑陈一山。如果你问我当一个记者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我大会说在现场。天下杂志每一篇报道之所以拥有扎实的底气，就是因为每句话、每个画面、每个判断都是我们记者一步一脚印亲临现场，真的是跑新闻跑出来的。不论是台积电美国厂动工、日本熊本厂开幕，还是南美智利上演锂矿大战，又或者是台商踏上不可思议的制造业新大陆印度，天下的记者都在现场。这一点我的新闻老战友总主笔陈良荣一定跟我有相同的感触。阿荣博深耕科技产业30多年，带领科技组的记者写下一篇又一篇精彩的文字报道，这样的专业跟努力需要您直接的支持。邀请您下载天下 APP 订阅天下数位全阅读。
欢迎回到阿荣博胡说科技，我是阿荣博陈良荣，在现场的是资深科技财经记者林宏文。宏文，你有一个，其实书里面也有写，你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大独家，就是金周刊在2013年的封面故事，三星灭台计划。到后来只要每次提到三星就有人会提到三星灭台计划这个东西。然后 常常有人质疑，欸，那你怎么会知道这事情呢？就最有名的质疑者就是那个电子时报的社长黄清勇嘛，他上次还在那边讲说他认为没有这个事情，还跟我说那个林鸿文有采访到三星的高阶主管吗？他没有承认吗？就是因为大家知道他是有名的韩国通嘛，要不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秘辛，当初你是怎么知道这个事情，然后引起什么样的回响，然后事实上从现在回头看台韩产业的竞合有什么样启示？
是是，好，谢谢梁龙。你要讲这一件事情，那我想我就可以仔细来分享。就是那时候当然我有采访到里面的人，是一个朋友在里面，那就跟他们开会，
就在三星的主管，
三星的主管
在总部的主管，
对，总部的主管，然后开会讨论到这件事情。那当然大家知道08-09是金融海啸嘛，一直持续了一年多， 那中间当然是整个产业就是很低迷嘛，甚至我记得有一季大家订单是挂零，
对，那个时候等于整个国际上大家就恐慌性的砍单，
是是，那所以那个时候当然台湾的面板业当然也面临很大的挑战， DRAM 也面临很大的挑战，
那个大修正其实比台湾科技业这两年大修正还大很多，
哇，那大很多了。所以这段时间当然就是老实讲在这种很不景气的时候一定也是企业想办法要扩张势力或者是减少损失，反正你在这种大变动的时候你一定要想办法去赢过别人，这个是很重要的。那当年所以 我说我那时候听到的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三星内部开会然后想说，欸，趁这个机会，那 第一个当然他们把订单都抽回去，当时他们有下单台湾的面板产业，
就是，三星是品牌，他的手机跟电视有下很多订单
是
给台湾的产业，
友达跟奇美，
虽然他自己也有面板厂，可是他也有给台湾做。
对， 對，当然还不止，他那时候还有 DRAM， DRAM 产业其实台湾那时候也是很多公司，台湾以前的 DRAM 我记得最高的时候有6-7家，那所以
每家都千亿投资，
那这些都跟三星是有竞争的，所以三星那个时候当然是找到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就是说他趁着那个机会当然第一个要顾自己，顾自己所以把订单抽回去，所以台湾的公司订单就不见了。那当时当然大陆 有一个40,000亿的一个下乡，什么家电下乡，
家电下乡，
对对对，那时候当然大陆就有一些机会，但是那个是比较后面的。好，所以我说这个事情呢当时我就觉得，欸，他们内部的开会讨论讲到就是说那趁这个机会有人提到就是 Kio 台湾 Kio CMO， CMO 就是那
奇美，
奇美，所以这个我觉得是非常确实的。那至于有人说，欸，有没有去问三星，当然我们有问啊，我们做一个专业媒体一定要去问，我们有透过，这个三星的窗口，去问，可是他们都不回答，那这件事情我想阿龙伯我们都是当记者，我们做这件事情一定要很审慎的，因为这种是很大的事嘛，我们要做 check 的，但我也相信三星不会回答的啦，因为很多关键的事情他如果不跟你讲就算了，他要跟你讲他一定有一些基本，
对 对， 對，三星一定是 no comment 的，啊，
对
对，但是说因为现在回顾那个时空，因为后来台湾的首先我们低润业就真的就没了嘛，好，然后面板业大家知道现在友达跟奇美每年都亏几百亿，其实也是非常的惨淡经营，后来就有四大产业这个名字出来嘛，
是，
好，就是从那一次开始到现在，好，等于是面板跟低润就真的就被灭了，几乎就是这个样子，
是，
奇美就并给了群创嘛，
对，
對，那他大家会质疑说，那既然他自己也有面板厂，那他在寒冬的时候当然顾自己的面板厂是很正常的啊，为什么叫灭台呢？
是是，好，我想灭台这个是他们在开会的时候提出来，
就是说他们其实有这样的心，
有
这样的想法，
有这样的想法，那另外当然就是 你说他们的决定是不是合理，那我觉得可能也是合理，因为对啊没错，就是说他当然是回来先顾自己，但是这个就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说当你服务的对象是他还有产品跟你竞争的时候，你就会有面临到利益的冲突，那这个就是我觉得台积电为什么做得很好的关键，因为他没有自己产品嘛，他不会跟客户竞争嘛。我事实上我去很多地方演讲，我还讲到一个小故事，台积电当年客户这个产能他供不应求的时候，他还介绍转单到三星，让他们去三星得到服务，
反正我没办法帮你做了就
对，所以你看他是为客户而服务，
对对对，所以 对，
但是三星不是，三星是为自己而服务嘛，所以这个也就是为什么 Intel 跟三星做不过台积电的原因，因为他们都有自己的产品，都跟你竞争嘛，所以你要下单给他们你要自己先想清楚。那另外我觉得这件事情我还要一个要说明，就是说我是一个独立判断的一个 专业的记者。我觉得有没有不是老板说没有就没有。好，我想阿龙伯你也是一样的。
今天我们不是要质疑你的专业，我是想问一些八卦，就是说他们那个时候的气氛是怎么样，就是说他们的内部对于台湾产业是怎么样一个看法。
他们那时候当然是觉得台湾是一个让他如鲠在喉，就是台湾其实在很多，当然我们面板跟 DRAM 是失败了，可是我们在很多产业我们也成功了，所以我们不是全面成功，但是我们老实讲对三星来讲他几乎所有的产业他都有的，所以当他面临到一些挑战的时候他当然想办法跟你竞争啊。三星跟人家竞争绝对不会手下留情的，他对韩国的公司都不会手下留情，那还对台湾，
三星对 LG 都不手下留情。
对，但我觉得竞争其实本来就是残酷的，这也没有什么好讲的。今天台积电把很多人都赢过去当然也是很残酷啊， 很多公司 也是觉得哇我是他手下败将。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很多人在讲，事先在讲那个共创共荣，然后这个王道精神，很多人都觉得没什么，但我觉得我自己体会是很深。我觉得你的事业，你的所有 stakeholder， 你大家的利益要均衡，这个没有这件事情你很难去成功一件事情。
所以现在当初他们喊出 Q 台湾，到现在被台积电给 Q 了。
好， 我也不想用这个字眼，台积电不是要 Q 他，台积电是他自己很好，成长很快，所以别人受到影响， 那你不能怪他。他至少他没有恶意，他也不是说要抢你的市场，他也不是一个霸权，就是我起来就是把你灭掉。台湾的公司都不是这样，我一直在强调
共荣，
台湾是跟你共创共荣，是你赢他才赢的。好，这个我觉得是很不一样。
其实你有另外一个故事我觉得更神奇，又跟三星有关的，就是我在2015年那时候写过一个封面故事叫猎杀叛将嘛，就是说那时候我拿到了一个台积电之前的研发处长，就是梁孟松跑去三星被台积电追杀，那整个过程的一个判决书，后来就把它写成一个封面故事。因为那个判决书是机密的嘛，所以很多事情大家都不知道，所以那故事是写说呢，梁孟松怎么样跑去三星，就让三星跟台积电在14奈米，就是台积电叫16，三星在14，在那个技术节点的大对决，这样的一个故事。那我那时候拿到那个判决书我就非常得意啊，就业界独家嘛，可能是全世界独家，然后就在我仔细的读下去，就突然发现里面居然出现了你的名字，你居然是台积电找去的证人，就是说所以这个事情其实你本来就知道，直白把它写出来嘛。我现在念一段那个判决书里面的文字，就是一半导体产业之资深专业记者林鸿文于原审102年1月29日庭讯，你这去出庭作证所为之证词，并对应梁孟松的出入境记录，足证明梁孟松至少在99年底已经任职于三星公司。其实他们那时候台积电要证明说，梁孟松在台积电竞业禁止的期限还没满之前就偷偷跑去三星嘛，要证明这个事情，用很多方式去证明。那你在里面的证词是呢，在你的采访过程你有一个采访对象，后面要讲背景我们就不要讲，这是机密。你的谢敏曾经在三星公司工作过，他跟你提到说呢，他在2010年的时候三星有一个很重要的干部会议，然后他在那个干部会议里面就见到梁孟松，其实这是一个关键的证词，那其实跟后来法官可能做出对台积电有利的判决有一个重要的关系。你可不可以讲一下那个过程啊？我们记者这辈子什么时候去出庭作证这种事情啊？
好，阿龙伯，你专挑这种最敏感的话题问。对，没错，这个对我当过。
你在书里面只有写一句啊？
是是是，我书里面有提到我去当证人，
你只有写一句？
对，写一句。就够了啦。这个我其实我还当过被告嘞，反正也是企业界的纠纷呐。好，这个你讲到梁孟松这件事情，那我觉得也可以说明一下，就是因为我在台积电的这个诉讼跟梁孟松的诉讼之前，我出了一本书，2012年写的这个三星商业大鳄闪送这样。那当时我在书里面其实就有提到一段梁孟松去成均馆大学，然后后来再去这个三星服务的事情。那台积电当然是说啊，那你有采访，那你就来帮我们作证，所以大概是这样子。
就是说你那一次去出庭，梁孟松有在吗？
不在。那个庭是
分开，那时候已经是二审了，是不是？
我一定有一点忘记
没有遇到梁孟松，好可惜哦，
没有遇到，
我们都没有人遇到他。
之前梁孟松在法庭哭诉啊，那段过程，记者好像也不能进去，是有人就是听里面的人转述，然后写了一个报道这样子。
是，就是你可以讲一下你那时候参与这个审判，那个时候的气氛，就是说
是
那时候台积电对于梁孟松 跑到三星的那个态度是怎么样？因为你我们都是后来采访，可是你那时候等于是参与那个庭讯的嘛？
对对对，好，那时候这个庭讯我记得是有台积电的那个法务长杜东佑，哦，那当然也有方淑华，哦，然后也有双方的律师，哦，那 我记得那时候法官问我，就是很简单问我，我在书里面，哦，我在这个三星那本书里面写的这一段到底是怎么样，那我再重复一次，那基本上我就是把我的采访所得我就是告诉他，所以就是你刚刚讲的那样子，就有人在三星内部看到他而且还跟他开会这样。
那台积电有没有很感谢你？
他们
杜东有没有请你吃饭感谢？
没有，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哎，我们庭讯完就各自回家这样、那后面，哎，我后面知道台积电胜诉嘛，哦，那他们有谢谢我就这样，哎，我有收到一封方淑华法务长寄来的信这样子，啊，谢谢我这样
谢函
是是，
这是很难得的经验，哦，
对啊，不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记者对自己的写的要负责嘛，哦，所以 我既然书里面提的我就去作证，我想这个应该很自然。
对，其实我们洪文你这辈子参与很多历史性的事件，啊，那我觉得有一个，哦，一个就是说我们刚才一开始提到嘛，就是说你是我们台湾少数，哦，在1994年嘛，台积电1994年上市嘛，经历过台积电上市到现在还在线上的科技记者嘛，已经30年了嘛，正好到今年满30年嘛，哦，那我觉得你书里面有一段，哦，就是很有趣，哦，就是早年的事情，就是也回应到一开始日本那边有点关系啦，就是说因为台积电晶圆代工这个事情，哦，其实争议很久，因为大家觉得做代工好像做 T 恤的代工也是代工，哦，你帮 Uniqlo 代工也是代工，哦，你帮 Apple 代工也是代工，那你今天帮 NVIDIA 帮 MediaTek 代工好像也是代工，
对，
可是股价差很多啊，毛利差很多啊，那到底有什么必要，可是 就叫代工啊，
没错，
哦，所以台积电其实张忠谋以前 就不喜欢晶圆代工这个名词，
对，
一直想换掉又换不掉，
是，
哦，那你书里面有写过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哦，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是是，对，那个有一次张忠谋跟大家访问的时候嘛，
跟在 哪个年代是
我记得很早啦，
很早
大概2000年可能甚至2000年之前，哦，
对，所以张忠谋还坐下来跟大家一起团访，
那个是也是一个记者会结束，
对，
那他就讲到这件事情，他说，哦，他觉得不要用晶圆代工，应该用铸造的铸，矽就是 silicon 的矽，叫铸矽，哦，他说应该用铸矽这两个字来讲他们的事业，哦，
可是这样你知道就是变成说，欸，之后就会讲说我们台湾铸矽产业今年产值达到2兆台币
对对对，所以 你知道吗，这两个字一讲出来，记得那时候大家是沉默了几秒钟之后，哇，结果大家就笑出来了，哦，大家都知道
张忠谋应该不知道大家在笑什么吧，
但他不知道，哦，那结果就有一个女记者，哦，他就讲说董事长铸矽，哦，在台语，哦，是文史的意思，哦，不太好呢，后来呢他就说啊，那我们不要提这个字了，哦，对，那你刚刚在讲就是说代工，哦，这件事情，哦，我在1994年他们挂牌的时候，哦，哎，他们的对外窗口叫林坤喜，哦，
林坤喜，
林坤喜先生呢，他就跟我讲说，哎，对啊，他们也都觉得晶圆代工这个字不好，哦，但是又不知道要
代工的意涵，就是说我会做，我只是不想做，懒得做，才让你做。
对，那很有趣，你知道我前一段时间碰到耶鲁大学的访问团来台湾，哦，他们来参观台积电联发科，又去交大这样，那我听他们里面一个人讲，他就说他40年前来台湾的时候，哦，台湾是那个自动伞，哦，生产的大国，
对啊对啊，
结果他说40年后来台湾竟然是晶片生产的大国，哦，AI 伺服器的大国，他说台湾真的是 amazing， 那你想
可是也还是代工啊，
代工嘛，哦，就是代工嘛，就这个字
昨天的代工你瞧不起我，今天的代工你觉得 amazing， 對對對，
但是我们今天来看就是说当然不一样，什么叫代工，我觉得台湾很多的代工已经都不是只有代工的概念，我们是以前叫 OEM 后来叫 ODM， 其实我们现在是 OBM On Brand Manufacturing， 老实讲 Apple 一定很感谢台积电的啦，NVIDIA 一定很感谢台积电，啊，因为他们帮他完成了他整个品牌的梦想，
黄仁勋就说没有台积电就没有我嘛，
是，哦，他还说台湾是那个整个 AI 革命的中心，欸，对，所以 我想就是说台湾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哦，没错，我刚刚讲说日本为什么当年跟联电合资不成功，因为他们心态里面觉得代工是一个很 low 的工作啦，可是我觉得台湾是这样，哦，我最后讲到，哦，就是林宪敏之前拿到阳明交大荣誉博士，他就讲一件事情，他说，哦，黄仁勋去 Stanford 演讲，他说，哦，你们都是那种对自己预期很高的人，可是，哦，他觉得这样不好，对自己期望值很高的人，哦，通常他的韧性都很低，欸，他在讲他自己， 你想 NVIDIA 是从一个完全不起眼的公司打上来的，变成现在全世界最重要的公司。那台积电或者是林献民、伟创，每一个都是这样。我觉得台湾整个就是从很低的期望值打上来的，所以我们的韧性很强，所以我们可以经历很多挑战。那代工不是一个什么黑手的工作，或者是一个不太起眼的工作，不是的，你把它好好做，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成为状元。这个是我觉得台湾可以从里面去学到的一种经验或者是一种教训。
洪文，你是1993年来跑科技业嘛？你那时候就是退伍就来跑科技业吗？
对，我当兵两年后本来准备要出国，后来就来、
不小心考上了联合报的招考，是不是？
所以然后就派去经济日报跑半导体这样。
一开始也没有想要跑半导体嘛，就是因为他
那时候根本不知道
统一招考嘛，对，所以你以为你那时候可能本来以为要去当政治记者，
我本来是要当编辑的，只是后来他们说啊，你这种背景跑新闻可能更好啦。对，后来我想也是啊，就去跑跑看，而且越跑就越开心这样子。
对，那你同学呢？差不多那个时候就进科技业嘛，哈。
对，
其实现在很多也都是就50几岁这一代，哈，像联发科的几个主管嘛，哈，像那个现在联发科的总经理陈冠洲，啊，是小你一届嘛，哈。
对，80几的。
你在宿舍的时候认识他吗？
应该有看过，但是不熟啦。
就几个主管嘛，他
对，庄承德、朱尚祖，他是跟我同一届电工79的，
对，
我们因为住得很近，所以其实大家都知道，可是当年谁晓得他后来会当到这么重要的位置，这个也不知道，他身价就是百亿这样子，不知道的。
对，就是说你们这一代呢，就是从我小你们几岁嘛，就是说我觉得你们这一代就是算是一个分水岭了，就开始有国防意，然后就是毕业之后 就不出国了，像你本来要出国，你同学可能也很多本来要出国，后来就觉得说我以为我国防役，那我可以进竹科，竹科那时候也很多公司上市了，薪资待遇也不错了，大家就是会开始算说从差不多 那个年代开始就大量的国立大学毕业生就不出国了，
留下来。
所以你现在清一色，你看到台湾很多科技业要准备接班的这一代副总，很多就没有像当年刘德英啊、魏哲家他们那一代都是什么美国名校博士，而是就是台湾清交毕业之后呢，就老老实实的留在竹科，然后一路做到现在。
是，
好，那现在这批人要大举的接班，或者是已经接班，或者进入接班梯队，那大家就会质疑啦，说那你们这一代呢没有海外经验啊，那会不会接班之后呢反而让台湾不国际化吗？没办法带动台湾的科技转型吗？就有这样的讨论声开始有了，你怎么来看这个事情？
是是是，我想很多人讨论海归或者是土鳖到底谁厉害，但我老实讲我对这个讨论我自己不是很同意啦，就是不是所有的海归回来都很强，也不是所有的土鳖都不行。我就如果举一个例子很好玩啦，就是魏哲家前一阵子不是讲嘛，他耶鲁电机毕业的嘛，那张忠谋每次讲到他的学历都在笑，
都笑啊，耶鲁有什么电机系，
觉得他是什么主流嘛，
对，
但我觉得这不是重点。其实 我常常我不喜欢人家用学历来
解释一下这背景，我怕听众听不懂了，就像是如果有个政大电机系，大家觉得说政大电机系是算什么东西，类似那种感觉。
对，所以 我不觉得要用学历来判断一个人，现在的环境也跟以前不同了，现在整个世界其实已经缩短了很多的距离了，因为不管是 internet 或什么，大家都很透明也都很清楚了，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在台湾去经营管理整个全世界的企业，
就是因为你跟着那个企业一起成长，
是 我觉得没有问题的。所以 我比较，当然我
举一下你同学啊什么的例子嘛，你有没有，像我是有一个在联发科当处长的同学，我觉得他这20年来成长非常多，他也是土硕士嘛，
是是，
可是因为他曾经派驻到海外一段时间，我觉得他的视野其实就很不一样。
对对对， 我现在可能突然想不出有很具体的例子，但是我知道的是很多现在已经在台面上这些人物，老实讲他们也是经过很多的筛选然后被选出来，像你刚刚讲的陈冠洲，那我很多同学也是在园区很多重要的工作的职位上面，那他们都是能力很强然后被看到然后上来的，那他是用绩效用自己的努力去证明的。所以这个 我觉得其实我们还是要给大家一个想法啦，就是说不要看背景，我们看你的展现出来的成绩，这个是比较重要，是实力主义，是张忠谋先生讲的嘛，你要担任 CEO 的角色，你要担任总经理的角色，你是要有实力的才会上来的。当然现在 有一些挑战啦，你要国际化当然是重大的挑战，我不是说台积电都没有问题，台积电的挑战也很大啊。他去美国怎么样把它经营到好，经营到一个 完全跟你不太一样的，制造也不行的，人的工作态度也跟你不一样的，你在那个环境你要怎么样影响他，这个就是台湾企业要发挥出来的战斗力了嘛。你要去做国际化，每一个国家都不同，那些人呢，以前呢，老实讲，很多欧美先进国家，欧美日，他们看台湾是俯角看你，是不是觉得你很厉害的，可是今天台湾强成这样子了，那我们要用实力再去证明这件事情，让人家也看得起我们，然后用平视的或者甚至仰角来看你，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
好，那谢谢洪文的分享，也谢谢大家的收听。最后也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如果想要收听更多阿隆博胡说科技的节目，或者是看我的专栏文章，邀请大家下载天下杂志 APP， 除了每天都会更新时事新闻及深度分析文章外，也让你更方便的收听阿隆博胡说科技，详情请看资讯栏连结。阿隆博胡说科技是隔周四下午5点播出，下次更新时间是5月9号，请听众朋友准时锁定，并到 Apple Podcast 追踪听天下，给我们5颗星，有什么想要胡说的也欢迎留言给阿隆博，另外还可以订阅我的电子报，全方位补给科技趋势，我们下次见，拜拜。洪文，谢谢。
谢谢。